穿越地平线，目光聚焦中国江苏，及时报道文化动态，流动风景，真实人生。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这里是江苏。
您好，西雅图中文电台的听众朋友，我是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的主持人江琪，在南京问候各位。近年来，小说家马伯庸的作品无疑是影视化改编的宠儿，叙事中的宏大场面、精巧的细节设计、紧迫的叙事空间和时间，让他的作品在影视界风格突出、独树一帜。但也正因为这些特点，把马伯庸的小说搬上舞台，便有了与生俱来的高门槛。在一众书粉的观望中，出人意料的，两京十五日成为了马伯庸首部改编成舞台剧的作品。作为一部近70万字的长篇小说，两京十五日不论是文字量还是情节量都相当高。书中到南京出差的当朝太子朱瞻基收到密信，告知皇帝身体不好，召他速回北京。于是误打误撞的，太子跟一个芝麻官、一个小捕快、一个女医师凑到一起，四人开启了15天内要从南京返回京城的生死时速。舞台剧《两京十五日》2022版特邀三拓奇剧团创作，由赵淼担纲导演，将形体剧和戏曲元素融入历史题材故事当中。书中令人记忆深刻的细节事物都被道具和服装师巧妙地还原到舞台上，大量的武打戏份、刀光剑影的设计也让整场演出更加激烈刺激。两京十五日还采用了西方现代舞台流行的无收光表演方式，也就是说呢，除了中场休息之外，表演全程不暗灯，所有的场景和切换都由演员来完成。185分钟的舞台剧，场景有37个，平均每5分钟就要切换一次，这需要观众啊集中注意力，跟上迅速发展的剧情。一幕幕写意的中式美学布景，将一幅勾勒大运河两岸市井生活的生动画卷搬上了舞台。这其中种种巧思和精妙的设计，让观众和书迷都倍加期待。很荣幸的，当舞台剧《两京十五日》登上江苏大剧院的舞台，回到剧中故事的起点南京的时候，我采访到了赵淼导演，听他聊起了这部作品创作的幕后故事，分享了那个明朝时空里的速度和激情。赵导你好，首先非常感谢您把《两京十五日》这样的一个作品啊带回到南京的舞台上来。您对南京熟悉吗？
我是今年的上半年第一次到南京，第一次来，虽然是第一次来啊，但是有很多朋友都在南京，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在这次来南京的时候，应该算是到处走、到处看，也算是比较深度吧。可以说是踏着我们两京十五日很多那个传奇地点的那个故事，我们在南京的这个老城里头转来转去，所以呢印象还特别深。
当您看到书中那些熟悉的场景，比如说东水关啊、秦淮河啊、这些地名的时候，您觉得和您一开始想象中的差别大吗？
跟我们想象的差不多。比如东水关码头，我们去了哪儿看，现在呢那是一个鸟市。我们就站在那个城那儿，就想呀，当年那个宝船从这儿进到南京城的时候，那个样子是什么？然后我们还去了城墙，然后当时想，哎呦，那城墙要翻出去，那个难度还是挺大的，跟我们想象中都一样。因为在马伯庸老师的这个小说当中，他其实对南京城这个描述的还是特别的细致。可以说顺着他故事当中的这个故事地图，是完全可以在南京城当中找到很多现实中的这种坐标。
那这次咱们的演出在南京可以说是回到了整个故事的起点。当时咱们团来南京的时候，你有对大家做一些特别的嘱托，或者做一些特别的准备吗？
有啊有啊，我们其实在今年上半年的时候呢，我不是来南京嘛，所以在我们故事当中发生的这些很多的地方拍了很多视频，然后又拍了很多照片，然后又把我们那个小人物，就是人物的那个造型照贴到我们这些照片当中，然后发到我们群里说，你看这是东水湾码头，当时吴定元会在这儿和朱瞻基第一次见面，就是把很多的这种地标性的建筑我们都在群里头让大家看了一遍啊，包括这个河水秦淮河，包括城墙，甚至包括他们的吃食，我们去了很多的那个咱们南京特别的一些小吃店，然后都去了。所以呢，在这个当中其实已经给大家做了很多的功课，让大家有了一个更真实更感性的这种认识。
我们南京的观众其实对您和您的作品也并不陌生，去年呢三拓旗的水生在江苏大剧院公演当时就成了很多观众心目当中的白月光。那今年上半年大家又接触了您的被嫌弃的松子的一生，那这个就属于是外国的作品改编成我们的舞台剧。但是大家接触您，接触三拓旗剧团最早应该就是和形体剧这个词挂钩的。这次我们知道在两京十五日的表演当中也加入了很多这个形体剧的一些特色，那先要请您啊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介绍一下这个形体剧它到底和比如哑剧、舞剧、舞台剧这些艺术形式啊它的差别是在哪里。
好的，其实形体剧呢就如同它名字当中所说，它是以演员的身体或者说演员的形体为主要的表现这个手段。那形体剧的舞台之上呢，那观众会经常看到的是充满着丰富的身体语汇这样的表演。那和哑剧相比来说呢，哑剧是不可以有语言，而形体戏剧呢可能会在以身体为主的前提下会融入更多的表现手段，它可以有台词，可以有舞美，可以有视频，可以有这种媒体等等的多种方式融合。所以形体戏剧实际上是一个以身体为主但是融合多种样式的这样一个舞台的演出样式。那和舞剧相比呢，是首先他们的两个源头并不相同，当然我们也尽量不会做那么苛刻的界限，但是舞剧肯定是从舞蹈当中向剧场来发展，那它可能它的基础是中国舞啊，是芭蕾舞还是现代舞，它从这里出发，然后和戏剧和故事和角色去融合变成舞剧。那形体戏剧它还是从戏剧的传统的土壤当中慢慢生发出来，最早在上个世纪的50年代的时候慢慢成型。那么它当时出现的时候和古希腊的悲剧和意大利的即兴喜剧和哑剧和默剧和传统的舞蹈慢慢的融合，慢慢的演变发展至今，实际上它已经在不断的变化，在不断的发展，它的这个样式啊流派也会丰富多彩。大家可能看到的水生也好啊，松子也好，还是这个两京十五日也好，它其实都是不同的方式呈现出的形体戏剧，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形体戏剧发展的一个简单的脉络吧。
那我是不是能够理解为它就是更加强调肢体语汇的一种舞台剧呢？
对，是的是的。
这次我们在两京十五日的舞台上，作为观众我们是可以感受到演员们在肢体语汇上的那种努力的，包括看到了很多类似像京剧的身段哈，这是您专程为演员们做的特训吗？
是的，我们在戏剧之中融合大量中国传统的演剧，有戏曲，有傩戏，有面具戏，这个实际上是我们在排练初期进行了比较长时间的训练，从戏曲的基本功啊、毯子功啊开始训练，然后让每一个演员身上都先具有咱们中国演剧的这种 精气神儿吧。
那您刚才也提到做了比较长时间的训练，您能给大家大概的介绍一下他们练了多长时间，然后对他们来说这个难不难？
时间不短，我们的排练是从7月底开始，8月、9月、10月，然后我们的首演在11月份，也就是说我们将近跨越了100天的创排时间。那初期会用3周到4周的时间进行一个表演训练，这就包括我刚才说的这种传统的戏曲还有舞蹈的训练。那这个周期过去之后呢，我们还会在每天的排练之前有一个半小时的时间来复习每天这个戏曲的基本功、舞蹈的基本功。所以他们的这个一个是身体的付出的量非常大，另外呢他们训练的这个时长也是非常非常长。有的时候可能在我们戏还没排的时候，演员可能脚啊身体啊会受伤，也是因为我们训练的负荷比较大嘛。
难怪我在采访几位主演的时候，他们都跟我说这是个减肥组，每个人都说瘦了有10来斤啊。
对对对，最多的人是16斤。
哇，
16斤。然后你看我们那个服装，就是大家是越穿
越大，
服装是越大，对，然后他们就越来越瘦。然后因为我们那头套啊什么的各个层面会越演的时候发现，哎，这头套变大了，然后衣服变大了，裤子变大了，腰也变肥了，感觉是。
而且听说咱们除了是一个减肥组，还是一个小作文组啊。听说您是要求每个角色都要给人物写小传。
对，可能还不光是小传，因为我们在做剧组的叫案头工作的时候，我们还专门开了内部的学习会。也就是每一个演员会负责一个板块的文献的查找，比如说明代的军服是什么样子，一个人负责。明代的骑马是怎么骑，明代的官员制度是怎样的，然后明代的这个餐饮，北方的餐饮是什么，南京的这个餐饮是什么，然后呢会根据主要人物所在的地方不同，把周围一切跟表演有关系的历史、民俗、文化、行动、仪式，包括当时人物的坐卧行走，所有东西做一个案头的梳理，然后大家进行整个资料的汇总。我记得当时我们这个资料汇总加起来将近有20万字吧。我们专门放假，放2到3天，大家去图书馆、去网上去寻找这些所有跟表演有关系的礼仪。
也就是说，不只是一个小作文组，您这还是个考古组。
对，是一个考据组。然后呢，他们的每个人因为还扮演不同角色嘛，所以你演一个角色，你就去完成这一个角色的人物小传。你可能演2个，或者演4个、演6个，那你就都把它要全都写出来。我说这可能是大家又有武又有文，反正在排练的时候，这就是笔杆子也不能停嘛。
那刚才您提到说每个人会客串好几个角色哈，这也是大家都非常好奇的，因为我们在舞台上看这个人物真的是变化非常的多，可能角色有200多个，那每一个演员他多的要扮演到多少，客串多少个人物？
有的人要扮演12到16个角色，整个场下来，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个戏是像一个公路片一样，随着主要人物的不断的向北去奔赴，它的空间、它的时间都得发生变化，所以每到一个城市、每到一个地点、每到一个情节，所有的人物可能就要求同一波演员快速换装，换成新的人物。反正有的时候最快的都是20秒切一个人物。我们会有一个基本的打底服，或者叫主要服装吧，是一个明代式的一个服装。然后呢，可能每个人有不同的角色，我们会把这个人物主要角色的外部形态用一个服装或者用一个大的服装符号来表现，它可能不需要从头换到脚，但是比如它的头饰、它的上衣、或者它的披肩等等会快速的切换。因为服装我们虽然追求真实，但不会完全的去复制，还是有很多的艺术的这种处理。
那这里边每一个人，如果比如说他要扮演10个以上的客串的角色，他是要给每一个角色都写一下这个人物的背景，然后来设定一下这个。
会写，
都要写。
对，对，其实就是除了，那四个小伙伴之外，其他所有人物基本都是他写的那种小传，是写完一个人物，下面再另起一行另外一个人物的那个小传就出来了。
这几年好像以明代为故事背景的作品其实都挺受欢迎的，包括明朝那些事儿、万历十五年等等、那关于明朝的影视剧也很多、那这次您是要怎么样在这个舞台当中来凸显明朝这个文化元素，让人一看就知道，哎，这个不是宋朝，不是清朝，这就是明朝。
首先两京，南京也好，北京也好，它本身它这个两个古都的风貌其实就是以明代建筑、明代的风貌为主，所以这个是先天的两个优势嘛。所以我们在创排的时候难度倒不大。比如说我们这个剧中有于谦，那么北京在我们排练附近就是于谦的那个祠就在那儿。然后包括明陵，我们也安排很多演员去明陵。去不同的跟剧中有关系的这些建筑古迹当中去拜访、去考察，甚至去到博物馆，所以这些东西我觉得在南京也好、北京也好，这些丰富的明代的考古啊，或者是文化资源是非常丰富的。而且我们会看到很多喜欢明代服装的年轻人，穿上那个衣服。本身就是大家对明代的文化就比较感兴趣，那这不同的城市当中又有很多明代的文化的古迹呀、还有资源，所以大家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倒是不愁去发现，也不愁去挖掘。
但对于这样一部有将近70万字的小说，它的情节又曲折、人物又很多、您还要在舞台上不断的这个切换场景哈、这里边您刚才说体现明朝元素没有成为一个特别大的难点，那么最大的难点会是在哪里呢？
最大的难点就是把这么大部头的小说浓缩成3个多小时的舞台剧。这3个多小时的舞台剧其实也不短了。
对，
但是对于可能这个小说的忠实粉丝来说，他可能还是觉得，哎呀，是不是能够更多的保留啊小说当中的，但对于我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艰巨的任务，所以我们在创排的时候，在剧本一度创作的时候一直在想怎么进行剧本的改编，怎么进行剧本的浓缩，怎么进行这个剧本的梳理，所以这是我们一个比较大的挑战吧。
其实作为观众来讲，我们也会觉得这里边一些情节的取舍是挺难的。那您当时是以什么来作为一个这个主要的评判标准，取什么情节留什么部分？
首先它的主线或者是贯穿的行动是这四个小伙伴以朱瞻基为首，那么我们所有的取舍都取决于这四个人物、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人物性格，他们的转变是作为我们取舍的一个重点，就是凡是涉及到他们重点转折、重点成长、人物关系远近的这些情节我们都会保留。那么其他的情节可能我们会做适度的删减、融合。因为我们实际上这一轮的版本其实比之前要又就是浓缩了大概10多分钟，又更短了。因为我们其实从首演初期就能听到两个声音嘛，一个是小说的原著粉会觉得，哎呀，这场戏怎么没了，那场戏这戏太短了，再回来再加回来。然后但是我们也能听到更多的声音是说，哎，还可以再短，还可以再精简，所以我们实际上是更偏向于让它更像是一个完整的戏剧故事，就是更符合戏剧表现的优点也好，还是它的短板也好，我们会更希望它是一个更适合在舞台上演出的这样一个故事，所以我们可能会在观众的观演极限当中尽可能的去提高这种可看性，然后让大家能觉得，哦，我能在剧场里 坐下来坐得住。嗯，
您提到这个可看性，我觉得有一个点是不得不提的，就是梁兴甫这个角色。当时在舞台上他一出来，大家都是蛮惊叹的，因为一下子看到一个2米多的巨人，而且他还肢体非常的灵活，和其他的角色还有一些动作戏，有打戏嘛。那包括我们在观演结束之后，大家都在讨论说，这个演员是踩着高跷吗？可是他的身体比例又很对啊，他的动作是怎么做出来的？今天您能在这里给我们大家揭秘一下吗？
好啊，好啊。说是踩高跷吧，但实际上又不仅仅是高跷。实际上，我们在梁兴甫这个人物设定、形态设定上，是跟我们的服装老师阿宽老师做了一个创意，就是说让他和木偶进行一种融合，比如他的肢体、手臂，他是手臂、手是都可以动的，但实际上也是他拿的是延长的木偶的手臂做表演。然后呢，他的腿其实是踩在了，虽然是一个高跷，但是实际上是做成了一个脚的样子，一个长的一个假肢，然后穿上去。所以呢，观众会觉得他的比例还比较舒服的原因是，我们在服装层面上重新把它的外形进行了一个调整，按照2米4高度的这样一个人物的，比如关节、身体之间的比例做了一个重新的调整，或者叫整形吧，是这么一个处理。所以呢，他该能动的关节都能动，他该是那个位置的关节就是那个位置的关节，所以观众可能离远了看会觉得哦，他比较好。而且在他的戏，在表演初期，也就是说在排练场初期的时候，这个演员就已经是穿上这个高跷进行排练。
哦，
所以他为什么会那么熟练，不光是我们有很良好的这种设计，其实更多的是演员真的是在每天都在练，他该摔呀该撞，什么地儿坏了然后撞倒，其实他在这个排练场已经都就该受的伤都受完了，他就天天都在训练。甚至我们都说，如果你想和这个人物成长在一起，那么别人排练休息的时候卸下造型就去休息了，那么你可能要穿着你这身行头去吃饭啊、出去或者去干什么，然后甚至是跟大家聊天的时候你坐下的时候你也要穿着行头，这样的话让他和你身体融合在一起，所以他应该说和这个人物已经化为一体了。
哇，带着一个2米4的身高，然后带着假的腿假的手，那他这个是挺辛苦的。
对，包括我们还会调整他的呼吸，比如说梁兴甫的呼吸是从什么位置到什么位置，他是腹式呼吸啊还是胸腔呼吸啊，我们都在做这个调整，做这个设计，包括什么时候是肩膀一起呼吸被带动起来，什么时候是他的肚子在呼吸。所以观众可能觉得他活灵活现的感觉，不光是能感觉到这个人物的灵活，还能看到他的呼吸，也就是他有他的生命感。
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到，首先他的肢体的每一个部分比例非常的协调，这就让他有一种特别真实的巨人的既视感。然后再加上他的动作跟他的呼吸跟他的整个形象统一度特别高。那有一点我还很想问，就是我听起来觉得他的声音有一点电音感，这是演员自己发出的还是咱们也用了一些处理器？
这两种手段我们其实都有。首先呢，电音我们是在现场专门有调音师把他的声音做成这种低频的声音。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演员邓若楠他本身的声音会发出拟音的技能，他是有这个口技的。所以我们在他表演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只要一出来，我们配合一点电音的扩音就可以了，这个声音就已经变成那个梁兴甫粗粗的声音了。
为了这个问题，我还和一起去看剧的小朋友打了赌，我们一个说有，一个说没有。这下您的答案就告诉我，其实我们俩都对也都不对。
对对，因为在排练场的时候呢，我们是没有电音扩音，所以用的都是他自己的拟音的这种口技，他们本身是可以做到，因为他可以模仿3到4种不同的声音。这个我们都觉得这个小伙伴真是太 太特别了。那么到了舞台的时候，我们希望把他这个声音传出来，所以我们给他配了一点点低频和回音的效果。
所以他给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接近原著中我们想象中的这个梁心甫的形象。嗯，这个人物特别出彩。那包括像那个蟋蟀啊，蓝色红色布的应用啊，其实我个人的感觉是两京十五日是一个，如果我拿出来细细的跟您一点点问一点点聊，我能聊两天的一个剧，里边有太多的细节值得说一说，值得谈一谈了。
因为确实是每一个不同的细节就是都仰仗着整个团队，也仰仗着我们在排练场100多天的这种磨砺。而且可能各位观众现在看到的版本实际上是我们已经被推翻的第12个版本
啊，
就现在看到这个戏，我们实际上很早就第一次粗联排第一个版本就已经出来了，但是会经过我们大概10多次的推翻，完全推翻，重新打，重新排，所以这个应该是第12个版本吧。
这部剧《两京十五日》里边有那么多巧思，有那么多精妙的设计，如果要请您来给观众们做一个导赏您会如何推荐？您会希望观众来着意的去感受和欣赏哪一部分？
首先，《两京十五日》这部舞台剧，如果大家没有读过原著，也不影响我们的观赏，也不影响我们跟随着主人公的奔波和赶赴去开启一段征程吧。所以这是一个只需要我们安静的在黑暗当中去观看的戏。然后另外呢，这是虽然是一部古装剧，但是它充满了悬疑，充满了未知，而且不断在反转，需要观众屏住呼吸，跟随着人物的命运去看他的遭遇，看他的转折。然后第三个是我们可以在其中不仅是看到了不同的冲突，不同命运的交织，其实我们会看到这四个年轻人的成长，这四个年轻人是怎么在人物关系纠葛之下相互支持，然后不断的去发生变化。我觉得可能无论是它发生在明代，还是发生在唐朝，还是发生在我们的现代，它当中都有一颗可以打通时空的这样一个永恒的主题，就是我们如何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如何面对我们的世界。这个可能是他小说当中最令人着迷的一些东西，就是他有一个鲜活的生命，可以跨越时空，让一个现代的我们作为观众去看到他们，也看到我们。
两京十五日3个多小时的呈现中，226个角色，400多件服装道具，从宝船爆炸的惊险，水牢逃脱的紧张，再到火烧明楼的悲怆，一幕幕高能剧情接连出现，最大程度的把书中的时间空间浓缩到了方寸舞台。我一直都非常喜欢三拓奇剧团的作品，喜欢赵淼导演的创作风格，喜欢这种用中国语言讲中国故事的理念。在结束这次专访和赵导聊完《两京十五日》的创作历程之后，我忽然想到了好戏这个词儿在英语中的翻译表达。好戏在英语中翻译为 good play 或者 great fun， 确实好的剧目最简单的定义不就是很大的乐趣吗？
繁华一落下，酒池里打捞不起个他，酌一杯孤独静月光，宁加我一干而尽的牵挂，大梦催白发，昨夜又见他遥遥的风华。传来边关
这份离愁。
COVID 的抗疫工作现已进入全新阶段，我们知道 COVID 可能带来长期症状，所以请记住，全面接种疫苗对降低长期 COVID 和病重风险非常重要。2023至2024年度的疫苗可增强保护，对抗新变种病毒，提供我们抵抗病毒所需要的防疫能力。请记住，经常洗手以及在人多的地方佩戴口罩，是我们都可以做到保护自己的简单步骤。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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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在诗里，
无足虫来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
在戏里。千年古韵，如诗如戏，亦如梦。万里山河，入耳入眼，又入心。这里是江苏，本节目由中国江苏金陵之声广播电台特别制作。
欢迎回来，这里是江苏，我是江琪。最近我们江苏新闻广播推出了长江长城黄山黄河中国式现代化调研行系列报道，我们从江苏出发，走向广阔的中国大地，用我们的视角记录新时代的千里江山图，带您听见蓬勃中国。今天我们要带您走进合肥，看安徽省如何用创新谋发展，跑出发展加速度。安徽北连中原，东接江浙，巍峨黄山屹立南部，滚滚长江穿流而过，滋养着精英荟萃、文脉悠长的江淮大地。作为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中部地区高质量发展三大国家战略叠加的省份，去年安徽省用创新引领交出了优秀的答卷。2022年，安徽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5045亿元，跻身全国前十。
请以江苏科技发展为主题，写一首赞美诗。
江苏大地春常在，科技发展显辉煌，江南水乡亦犹在，创新之风吹绿浪。
正在读诗的是安徽省合肥市企业科大讯飞推出的星火认知大模型飞2.0版。这款于今年8月发布的人工智能大模型拥有逻辑推理、代码能力和多模态等能力。科大讯飞研究院人工智能研究员孙宇称，
既有能够帮助程序员智能高效工作的智能编码助手 AlphaCode， 还有能够进行视频创作的讯飞制作，能够零门槛写应用的教育数字基座。此外呢，科大讯飞还和华为联合发布讯飞星火一体机，为每一家企业提供专属的大模型，联合打造全国产化的算力底座。
我们所在的位置呢，就是在安徽省合肥市的中国深谷，在这里啊，有很多关于声音的高科技企业。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这款鼠标呢，就是咪鼠科技的拳头产品。我们通过这款鼠标啊，可以实现人工智能交互。
作为全国第一个以中国冠名的人工智能产业基地，中国深谷正以科大讯飞为核心，着力建设世界级智能语音先进制造业集群。咪鼠科技是中国深谷孵化企业之一。随着中国深谷产业链和惠企政策的不断完善，企业的规模也越做越大，今年销售额预计突破1亿元。合肥高新区推进中国深谷建设领导小组办公室王矿：
省市每年配套8亿元的专项资金，从支持的维度上看，首先是支持企业的研发补贴，通过关键核心技术接板挂帅和企业研发产品产业化，按照企业研发投入的30%给予企业的补贴，上限可以达到500万元。第二块是应用场景方向的支持。第三大类是实际上是各式各样的这个资金奖励，包含企业的房租补贴，包括企业的上市奖补、企业的高管人才等等的一系列的大约11余条款的奖励。
科大讯飞的迅猛发展，中国深谷的产业集聚，是安徽通过创新引领经济发展的缩影之一。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和智能网联汽车等十大新兴产业，正是安徽谋求高质量发展的新赛道。如今，其中7个产业的产值已经突破1000亿元。目前，安徽合肥拥有蔚来、江淮等6家整车企业，新能源汽车产量占全国9%。8月28号，蔚来中心合肥新桥产业园开业。该中心是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的一部分，直接融入制造基地的清洁能源体系中。蔚来合肥区域总经理于东明：
蔚来第二先进制造基地不仅拥有着更高端的制造水准，还在自动化、智能化、环保等方面达到了全球领先的水平，年设计产能达到了30万台。安徽打造了良好的智能电动汽车全产业链，从各个方面给予相关企业很多支持，非常适合未来的长期发展。
新产业有新抓手，新发展更有新突破。除了发展新兴产业，制造业转型同样在走新路。从国内第一台 VCD 到白色家电产业集群，安徽制造曾经有自己的骄傲。今天，全球10%的笔记本电脑、20%的液晶显示屏在安徽生产。全国每3台冰箱、每4台洗衣机、每5台空调中就有1台是安徽制造。智能化流水线上，机械臂上下翻飞，高效完成各道工序。虚拟 IE 工程师智能派工，机器人实时监控生产能耗。走进位于合肥经开区的合肥海尔卡奥斯智控互联工厂，在工业大脑的指挥下，制造过程正变得集约、高效、绿色。合肥海尔卡奥斯智控互联工厂总经理唐志强：
在这里可以看到客户的一个未来需求，同时呢也对各地供应商的这个原料、产能、库存进行一个实时的感知，灵活的调整我们的一个采购订单计划啊，从而保证一个我们的一个订单交付。
科创和制造齐头并进，去年安徽全省生产总值达到45,045亿元，跻身全国前10。万丈高楼平地起，经济发展要实现突破靠什么？安徽的答案是抢占前沿，不断创新。国家14-5规划中指出，要加快布局量子计算、量子通讯等前沿技术。近日，由安徽国敦量子研发的祖冲之号量子计算云平台正式上线，其性能刷新了我国云平台的超导量子计算机比特数记录。国敦量子高级专家谢树新博士：
下一阶段呢，我们的开发目标呢是开发新一代更大规模的超导量子计算机。在生态建设方面呢，希望呢有更多的软件应用需求的合作伙伴或者是高性能的量子计算机接入我们，我们一块儿推动量子计算呢在应用层面的生态建设，争取呢让第一个有实用价值的量子计算应用呢落地中国。
创新之道，唯在得人。近年来，安徽出台一揽子人才政策，不断助推产学研深度融合。2022年末，安徽共有科研机构7267个，专业技术人才477万人，其中高层次人才49.7万人。据《中国区域创新能力评价报告2022》，安徽区域创新能力居全国第7位，连续11年位居全国第一方阵。雄厚的人才基础是安徽持续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信心和底气。 安徽省经信厅厅长冯克金。
到2025年，实现全省重点行业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数字化改造的全覆盖，规模以下制造业企业数字化应用全覆盖，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水平显著提升。
8月20号，安徽省印发《关于深度融入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长三角一体化是安徽发展的最大机遇、最大势能、最大红利。怎样抓住这一战略机遇？安徽省经济研究院宏观服务部主任窦景坦言，安徽需主动靠上去，精准接上去，全力融进去。
要把握长三角一体化这个安徽发展的最大的机遇，推动我们全省域的融券进群，同时发挥好我们长三角引领带动长江经济带发展的这样一个枢纽的作用，打造连接中东部的大通道、大枢纽、大平台，从而形成双向联动、向好而新的新的发展的局面。要用好科创和制造这种同频的优势，走创新驱动、以强促大的产业发展新路。
今年上半年，沪苏浙在安徽投资3652.1亿元，占外省投资的56.2%。随着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战略的深入推进，曾经的苏浙好邻居正变成给力的长三角合伙人。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安徽正努力打造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创新策源地、新兴产业聚集地、绿色发展样板区。奋进新征程，创新潮涌安徽，7000万江淮儿女正乘风破浪，奋力谱写更加壮丽的中国式现代化安徽新篇章。
到这里，今天的这里是江苏就要结束了。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
单位再多还是要独自品尝，疼痛禁止任何人忍让，只能学会黑暗中变得更坚强，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